神学院，神的话语是我们信仰的根基，将神的话语实践在生活中是每一位信徒的责任。欢迎收听由环球广播电台为您预备的空中神学院课程，让每一位传讲神话语的人接受从神而来的装备。
亲爱的朋友您好，杰心向您问安。今天空中神学院里，林老师要继续带我们从圣经看宣教。第十一课内容，老师要谈的是五旬节所带来的能力。想听听圣灵带来门徒的转变吗？来，让我们预备心，听老师讲人心的改变。
各位空中神学院的同学，大家平安，我是林老师。我们今天继续要从《使徒行传》来看宣教的第十一课。第十一课这一课的题目是五旬节所带来的能力。五旬节所带来的能力，我们前面提到，当五旬节降临的时候，使徒们被圣灵所充满，他们在耶路撒冷，在犹太人面前说起他们的乡谈，讲起方言来。那么在他们讲方言的时候，带给这些来到耶路撒冷过节的这些犹太人许多的惊讶。前面一堂课我们讲到，彼得代表所有的使徒们在那里传讲神的道。那么今天这一堂我们要讲到，当他讲完道以后所有带来的改变，五旬节圣灵的降临不只是改变了门徒软弱的心，也改变了许多的犹太人他们刚硬的心。很多的犹太人，他们从抗拒到接受，他们从反对到接纳。我们都看到这样的一个改变，是神的能力的彰显，是神作为的显明。那么因此今天在这堂课里面，我们要谈到人的反应表明了人在寻找真理和正道。今天这堂课我要分成三个大段来说。第一个大段，我们要看到人心的改变。在使徒行传第二章37节，我们今天从第二章的37节，我们一直要看到最后的一节，就是47节。在37节里面，我们看到说，当众人听见了这话，也就是彼得所传讲的，就觉得扎心。他就对彼得和其余的使徒说，弟兄们，我们当怎样行？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我们看到在这里面人心的改变，传福音最大的喜乐是看到有人信主，而最让我们兴奋的是，当我们看到人在接受福音以后的那整个人的那个改变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福音是真的能够软化人的心。第一点，这群犹太人愿意聆听彼得的传讲。当彼得在一边讲道的时候， 这些人没有起哄，这些人没有捣蛋，这些人他们就安安静静的站在那里听，他们愿意听。那么你想想看，如果你不是一个知名人物，如果你不是一个让人家很欣赏的人，你站在大庭广众之下说话，有多少人愿意站在那里听，一直听到你把话讲完呢？我们一般的人没这种魅力，而一定是要有某些魅力的人才可以。而彼得我们知道他是一个渔夫，他也不可能有什么的魅力，可是当前面他讲完的那些道以后，这些来自各地的犹太人，因为他们已经被主所吸引，所以他们就愿意继续的站在那里来听彼得的传讲。福音能不能传出去，是在乎有没有人传，当然也在乎有没有人愿意听。而这群犹太人他们愿意听，他们所听到的是对他们来讲改变他们一生的话语，所以他们愿意在那里安安静静的来听彼得把神的道讲完。第二点，他们对彼得的传讲有了积极的反应。我们看见这里说，众人听证这话觉得扎心。什么叫做扎心？扎心就是你的心里有一些的反应，那就是说你对于彼得所讲的道，你觉得你很难过，你觉得你必须要有一点点的回应。那既然是要有回应，那么就是表示说这篇道是讲进他们的心里面去。要把一个道讲到人的心里面不是那么容易的，如果不是在神的能力里面，不是在神的带领之下，我们一般的人我们没有那种能耐能够把神的道讲给人家听，而且别人要能够接受。在我们一般的布道会里面，信主的人数从几十人到几百人，当然人数多少它不是一个重要的指标，只是说你要让人听到道以后那个心里有一个冲动，这个冲动就是我要赶快的举手，我要赶快的站出来，我要赶快的寻求到你们所传讲的这位耶稣到底是谁。哦，这不容易。但是呢，我们看到他们有了反应啊，有了反应，就是说这个道进到他们的心里面，这个反应让他们不得不在那里面啊开始有一些的动作，所以他们觉得扎心。那么扎心是代表说神的话真正是打动了他们。这个打动人心的话语啊，不是人能够做到的啊，人所能够做到的，其实所有的话都只有短暂，他没有办法长久啊，只有神的话能够让人家感觉到，当你在传讲这些的时候，让他的心里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反应。那么这个反应就是说他必须要去面对，他必须要去寻求寻找。那什么样的道能够让人寻找去寻求呢？那一定是那篇道讲到他心里面的深处，让他觉得他有罪了，他有罪了。那所以看到在这里面是人当他接受了福音以后，这个种子慢慢慢慢去沉淀下来，这个种子沉淀下来以后，他开始生根，开始生根。那也就是说这个种子它不会被流失掉啊，那么它能够在那里生下来，当它生下以后它就可以向上发展了。那么所以他们的扎心是因为他们听到这篇道，他们觉得他们不得不立刻的反应。那不是每一个人听完道以后都会有这样的感觉，而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需要去思想，有些人可能他觉得他需要再去寻找，但是也有些人他可能就没有什么的反应。 但是为什么在这里面的这些有那么大的反应呢？不要忘了，彼得之前在讲到的时候，讲到了耶稣，讲到的耶尔书里面所应许的弥赛亚要来的情形，讲到了大卫的后代要做王。那么对这些犹太人来讲，那是他们所熟悉的。可是今天有人把他们所熟悉的东西跟他们所听到的事情能够把它凑合在一起，让他们不得不相信，哦，那个被祭司长们把他这个送到比拉多手上被定死被判罪的耶稣，而真的是上帝的儿子。所以呢，哦，他们今天就觉得，哦，他们真的是做错了一件事情，因为犹太人没有接纳上帝的儿子。所以他们在这里就说，他说我们当怎样行，非常好的问题，我们当怎样行。什么样的时候有人会告诉我们说，弟兄啊，我们当怎样行？当人来寻找答案的时候，是表示他空虚的时候，是表示他需要的时候。那么这些人来到这里，他们要找到答案，他们要找到出口，他们要找到下一步的动作。所以我们当怎样行，这表示彼得的讲道对这些人来讲非常非常有用，让这些人能够很快的思想到怎么样他们能够改变，怎么样他们能够改变。不是每一个人都会做这样的一种想法，不是每一个人，但是这群人他们要知道自己要做什么。那么我们感谢主，因为如果有的人当他听完一篇道以后，他能够很快的去回应，去说那我们要做什么呢？以这样的一种情况来讲，就表示他的需要是很迫切的，是急迫的。那么对于急迫的这些需要，那么我们当然就必须要用很急迫的方法来提供给他们。那么第六小点，他们想要做改变，做改变的目的是要认识神。今天讲人生大道理，每一个人都会。今天在讲任何一个今天我们所熟悉的事情的时候，其实都很容易。你今天知道怎么去做人，知道怎么去做事，知道怎么样去为人，知道怎么样去不要欺骗人，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别人，这些我们都知道。但是知道归知道，这些知道对我们的生命没有直接的帮助。做好事做好人固然最好，但是如果我们的心不被改变，我们所谓的做好事做好人其实只贿赂我们自己。因此他们需要改变，而他们要改变的目的是希望可以认识神。我们感谢主，因为这些人做这样的一个反应的时候，我们就看见神的话在他们的身上发出了极大极大的果效。然后第二个大点，我们看到彼得怎么样来回应他们啊？彼得怎么回应他们？38节，彼得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就必领受所赐的圣灵。”我们看见，当彼得向他们传讲以后，他们的回应，彼得就告诉他们说，你们个人注意到，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罪得赦，就领受所赐的圣灵。彼得在这边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悔改代表什么？悔改代表你要脱离你的罪行，你要脱离你救我的生活，你要脱离那个捆绑你的日子，你要完完全全回到上帝的面前，改变你的生活方式，改变你的思想方式，改变你对许多事情的看法。当然悔改更重要的是，你要尊主为大，
你要把上帝摆在你生命中的第一位，你要让他来掌管，你要让他来管理。所以他说你们个人要悔改，然后呢，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受洗是表示你真正悔改，愿意归向主的名。今天在教会里面，我们受洗的目的是代表说，你在上帝跟人的面前，你愿意做见证，做见证说你归向神，永不后悔。那么这是让我们看见他要他们所做的这个受洗的动作。这个受洗的工作，请我们个人注意到，我们对受洗有很多不同的看法。可是主耶稣来到世上，当他开始工作的时候，他就接受了施洗约翰的洗礼。为什么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因为他觉得这是应当的。因为当他接受施洗约翰的洗礼的时候，表明说他是上帝的儿子，他来到世上，他都必须要完全跟主保持密切的关系。并不是因为说他是上帝儿子，他就不需要遵守这些，他仍然要受洗。所以受洗以后啊，叫你们的罪得赦。当一个人悔改，当一个人接受主，当一个人愿意受洗归入主的名，他们就必须看见神让我们的罪能够得到赦免。神要赦免人的罪，不是因为人做了多少的好事，不是因为人在整个的事情的里面奉献了多少的金钱，也不是因为人在世上救了多少的人，都不是。这个罪得赦是你的心要改变，你在神面前你要接受他做你的主。那么罪包括你过去，包括你现在，包括你将来，神要赦免我们一切的罪。那对犹太人，当时犹太人来讲，这个罪是什么？这个罪就是否认耶稣是上帝儿子。当时的犹太人完全不接受耶稣是上帝的儿子，但是在这里他们要能够得到赦免，他们必须要改变他们对耶稣的看法。所以我们从这当中，我们可以稍微的有一点点的去思想，当任何一个人要悔改要接受主的时候，他并不是只是单单抓着我信耶稣我得永生，我信耶稣我可以进到天堂享受荣华富贵。不是，我们信耶稣当然我们必须会得永生，可是我们信耶稣，我们就要承担基督徒的责任。基督徒的责任是什么？你今天在教会里面，你的侍奉，你参与聚会，你扶持弟兄姊妹，你奉献，你的祷告，你的读经啊，你在基督里面的团契等等。所以我们今天拿到的所谓的生命之道，并不是只对我们有好处，而是对我们周围人都有好处。所以彼得在这里要他们说，你们个人要悔改，奉耶稣基督的名受洗，叫你们的罪得赦。因为这个赦免是神的权柄，是神的能力，要让人从这里面看见人的改变是因为神而来的啊，因为神而来的。然后第二个小点是在39节，因为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神的应许是给听到的人和他们的儿女，因为这个应许是给你们，这个你们是指这些犹太人和你们的儿女，那就表示当上帝在拯救一个人的时候，是拯救他全家啊，是拯救他全家。因为儿女代表全家里面的成员，那么既然是要成员，那么就是表示说神的拯救不是只有单的一个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那么这一个并一切远方的人，是表示那些不在这里的人。那我们先从这个儿女的部分来去思想， 那所谓的儿女就是你家里的人，那么这些人当你蒙恩得救的时候，他们也应该在蒙恩得救的里面。所以怎么样在我们的家人中间把福音传出去是非常重要的。彼得在这边所要表达的是说，当你们有这个福音的时候，你们要把福音带回去啊，带回去给你们的儿女啊，给你们的儿女。那么这个是说你们的时候是代表一个夫妇一个家庭，然后你们的儿女，那就表示神在整个工作里面是完整的，是完整的。那既然是儿女的包括在这里面，就表示一个家的成员都涵盖着在这中间。所以一人得救全家都得救是在这里。那么我们要怎么样去思想为什么福音要先从我们家来开始？这其实就跟刚刚在《使徒行传》一章八节所说的一样，并要在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那你把你的家作为一个你家的耶路撒冷，那么这个来做中心。所以你家的耶路撒冷，你的儿女如果不信主，那好像神的工作并不完整。所以要从你家来开始。所以呢，不要忘了向我们的儿女来传福音，带领我们的儿女来侍奉神，带领我们的儿女在侍奉当中经历神给我们的恩典。如果我们很用心的在侍奉，可是我们的儿女不相信神，那我们的侍奉就不完整。各位有没有去想过，神要我们的侍奉是全家的侍奉，就像耶稣亚所说的，我和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当耶稣亚年老的时候他要说这句话？因为他很清楚知道神要用的人是全家的人，我和我的家必定侍奉耶和华。所以千万不要忘了你的儿女。第三，也给远方的人，并一切在远方的人。那么这个远方的人到底他指的是多远，这个我们没有办法告诉各位，但是你想想看，这个远方的人，你可以思想他是到了地极，或者说他是在你的另外一个县城，或者说他是在另外一个省份。这个远方的人，远代表多远，可以无限的远，也可以有限的远。那么这里的远是表示不管你在非常近的地方，或者说非常远的地方，这些人都应该神的应许都是给他们的。所以普天下的人应该要从耶稣基督里面的救赎之恩是应该的，是我们所必须要去承认的，也是我们必须要去面对的。那么所以因为既然是给远方的人，就代表神在这一方面的工作是没有偏袒的。那么对于我们来讲，我们已经蒙恩得救，然后这些犹太人当他们要回到自己的地方去的时候，他们要把福音带给他们的儿女，让他们的儿女也同样能够享受救恩之乐，让他们也能够在拯救的里面。那么当这些儿女都有了，然后呢，就是他们更远的朋友，或者是更远的民族。所以不管近不管远，神都考虑到了。为什么呢？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那什么是招来的？那就是说神所寻找到的。今天寻找的工作神给了我们，那寻找的必寻见，叩门的必给他开门。千千万万不要忘了，神的工不是被限制的。所以呢，今天我们看到了这一些。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啊，从这个差派宣教士出去，不管我们今天差派的宣教士到了哪些地方，到了非洲也好，亚洲的某个角落也好，或者是到了太平洋某个岛也好，那么这些人被差派出去都是因为他们要带着使命，因为他们要把这个福音从本地带出去。不管是你是什么样的人，只要你是被神用的，你都可以把福音带出去。当你要把这个福音带出去的时候，是神要用你在某些部分的时候。所以看到了当这些 犹太人在回应神的时候，彼得告诉他们的就是主我们神所召来的。没有一个人或者是没有一个哪一个民族是神所不爱的，也没有哪一个族群或是哪一个国家是神所厌恶的，都没有。不管他信的什么宗教，不管他做的是什么事情，神的爱是完整的，对任何人都是完整的。所以我们只有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等候神在这里为我们预备的。那么今天神在这里让我们看见，这些人不管是近处的是远处的，神同样都在做拯救。第二大点的最后一点，第四点，告诉他们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要脱离弯曲的时代。第四十节，彼得还用许多的话做见证，劝勉他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为什么说要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们都知道今天的这个世界是越来越败坏，越来越抗拒神。在使徒的时代里面，整个世界的光景跟我们今天的光景其实是不相上下的。很多的人同样是不敬拜神，很多的人同样是在败坏里面。不管他们当时所有兴趣的是什么，不管当时他们所看重的什么，今天我们这个时代也一样。今天人所要的是什么？玩乐、享福、赚钱，要的是让我们在物质上、在肉体上能够得最大的满足。但是当人在越富足的时候，就会有越多的欲望。所以神在这里告诉我们说，你们当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我想今天在中国里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弟兄姊妹可能也会在世界的路上在打转，我们也有很多的人在乎我们今天要赚多少的钱。赚钱并不是坏处，赚钱来改善我们的生活并不是坏处，但是如果赚钱来让我们跟神的关系越离越远，那就有罪了。所以要脱离这弯曲的时代，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神不喜悦我们在今天这个败坏的世界中同流合污。神不喜悦我们在整个世界在败坏的时候，我们这些属神的儿女也在其中。我们要跳开，我们要远离，因为只有这样子我们才能够救自己脱离这弯曲的时代。那么我想我今天在这里，在这个部分上我也可以多讲一点。世界上的人所想到的事情是想今天的日子，很少人会想到明天或者是后天。今朝有酒今朝醉，这是人一般来说最所希望的。可是当你过了明天以后，你再回头看你的昨天，它好像一场梦一样。赚钱的目的是花钱，赚更多的钱是要花更多的钱，所以那个对我们来讲有多少的好处。今天我们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或者说我们今天是在一个温饱的里面，我们也应该得满足，没有错。如果我们有更多的能力，有更多的钱，我们可以奉献给教会，我们可以帮补一些弟兄的姐妹。但是同工们，我们要在神的里面警醒自守，免得我们落进陷阱里面。第三个大点就是教会的建立。我们看到当41节一直到第47节，这里面我们看见了那些领受彼得的话的人就受了洗。那天门徒也添了3000人，都恒心遵守使徒的教训， 彼此交接擘饼祈祷，感谢主。当彼得的道讲完了以后，这些犹太人问说，我们当做什么？彼得告诉他们说，你们要悔改，要受洗，要叫你们的罪得赦免，要领受神所赐的圣灵等等的。以后这些人开始改变，他们领受了他的话就受了洗，所以他们当他们听完以后，他们就决定信主，他们决定信主就决定受洗啊，就决定受洗。想想看当时的使徒们，他们有多好的组织能力，他们能够有怎么样去安排好这些事情，我们不知道。但是我们就看到当时的受洗就有三千个人。那在泰国有时候我们看到许多人的受洗，他们在河边一个一个下去，一个一个被浸到水里然后上来受洗。但是我们看最多的几十个人啊，那都要花了很长的时间了。可是呢，在这里他却添了三千人，那也就是说一下子有三千个人受洗，那样的光景是多么让人兴奋。我们看见了三千人的信主，让一个原来所没有的教会就这样子被建立起来。哦，感谢主，因为这三千个领受神的道马上受洗的人，他们就成立了教会，他们就马上变成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这个会众。这些人他们领受了，他们也做了。那么一个教会一下有三千人，有没有够大的场地，能不能做好所有的事情，我们从圣经里面我们看不到。但是我们知道说，这三千人信主了以后，他们所带来的改变，他们所带来的影响力，那是我们所没有办法去想象的，也是我们没有办法所明白的。但是神却在这中间做了一些工作，神在他们的中间做了奇妙的工。所以三千人一次的信主，这个真的是比一个大型的布道会还要美。我们看到的，当这些人悔改，他们信主了。然后第二点，他们实践了教会的生活，他们就遵守使徒的教训，然后彼此交接擘饼祈祷。那么实践了教会的生活啊，彼此交接就是说接纳彼此为弟兄姊妹。他们的彼此的交接是表示他们愿意在主耶稣基督的里面接纳对方，这些来自不同地方的人能够一起在那里面彼此的交接。那么这个交接是表示在主耶稣里面都已经成为一家人，成为一家人。那么交接是一个基督徒里面所应该有的。我们不管他是什么样的人，我们不管他是说什么的语言，但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们都归为一了。擘饼，擘饼在教会里面是纪念主的死，是纪念主的身体和主的血和主的杯。那么这个擘饼表示大家都在同一个家庭的里面，同一块饼，每个人吃一块，我们同享天上的福气，我们一起领受上帝给我们的福分。所以擘饼在这里面对于这些犹太人来说，在他们的体会的当中啊，因为他们吃饼是很平常的，但是因为要做圣餐的饼是要用无酵的饼，但是他们愿意在这里面来领受这些，那就表示他们已经脱开了他们原来的方式。那么这个擘饼所代表的就是愿意同享主耶稣基督的供应，同享主耶稣基督的供应。然后他们一起的祈祷，一起的祈祷，基督徒同心在神面前的祷告，这是让我们在学习在服事的里面用祷告彼此的扶持接纳，用祷告一坚定我们的信心，也是用祷告一起来求上帝做更多奇妙的工作。当他们都愿意这样子一起来行的时候，那我们就看见了 整个教会的生活开始慢慢慢慢的显现出来。所以初代的教会是从没有到有，所以他建立了一个模式，他建立了一个教会运作的方法。那么既然我们在那里看见了初代的教会既然是这样子，那么就让大家能够一起领受上帝给我们的一些祝福。然后43节，众人都害怕，为什么呢？因为使徒又行了许多的奇事神迹，信的人都在一处，凡物共用，并且卖了田产家业，照个人所需用的分给个人。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且在家中拨饼，存着欢喜诚实的心用饭，赞美神，得众民的喜爱，主将得救人天天加给他们。那我们在最后我们看见什么？我们看见因为使徒还是可以行很多的奇事，行很多的神迹。那么当然就是你如果不太习惯看到一个你从来没有看过的事情，人都会害怕，这个害怕是一种敬畏，一种敬畏。所以呢，他们因为这样子以后呢，信的人就在一起。那也就是说这些基督徒他们开始有一些凝聚力，有那些凝聚力以后呢，好了，他们就开始凡物公用。那在初代的教会里面用凡物共用其实用一段时间，但是并不是一直是这样子。在当时有一段时间他们凡物共用，凡物共用就是没有分你我，大家有钱的把钱拿出来，有地的把地拿去卖了，然后大家一起的生活，一起的分我。那么并且卖了田产家业，你可以看到这些卖的照个人需用的分给个人，那就是说大家都是均分，均分。这是一个表示同父异轭，表示大家都在上帝的里面是一样的，我们过同样的生活，我们领受同样的恩典。有钱的人多照顾那没有钱的人，健康的人多照顾那个软弱的人，是在这样一个情况里面。所以呢，他们就是慢慢慢慢建立了一种共用的方式，然后他们天天同心合意，恒切的在店里，他们不管是在圣殿里面也好，在自己家中里面也好，拨饼，存着欢喜快乐的心，然后诚实的心去用饭，他们很满足他们在上帝所领受的这一些。当人能够满足神所给的时候，他就能够有更大的喜乐。因为我们人不快乐是因为很多时候我们有很多的重担，或者我们有很多的时候我们会希望我们有更多的欲望，但是当人能够在上帝面前去满足的时候，好了，他就能够存着欢喜快乐的心。那不单单是这样子，而且因为当这些人用这种真诚的态度去服侍神的时候，我们就看见他们得到众民的喜爱。耶路撒冷当时应该有很多的贫穷的人，这些人他们看到这些基督徒能够凡物共用，他们看到基督徒能够彼此的扶持，所以有很多人就喜欢，所以也有很多人开始慢慢慢慢的进到教会。我们看到了得救的人在增加。当我们有很好的见证，当我们有很好的一个方式去扶持别人的时候，别人就可以从这里面看到你们的不同，那么也有人因此接受了主，也有人因此就愿意顺服，也有人因此就愿意加入。因着这样一个情况，这些人他们在上帝面前他们领受了，所以他们愿意完完整整来到神面前。所以在这一刻里面，我们看到当五旬节带来的能力的时候，让这些犹太人他们扎心，让他们寻求神，来到神的面前。所以我们感谢主，因为神的能力是永远的能力。我们一起低头祷告，感谢天父的恩典，我们求你自己的祝福，因为我们也看见在我们的身上，我们有一天我们也能够同样行出使徒们的那种能力，也能够同样让我们一起让你的教会更被茁壮，更能够有更多人信主来到你面前。为这些感谢，我们同心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的神是说话的神，他是又真又活的神。他既然在古时候借着众先知晓谕列祖，在今天这个世代，他也一样的兴起他的仆人传递爱的讯息。但愿每天的信息都是您正需要的，让我们在空中神学院里主爱的怀抱里继续追求，唯有在他的里面才能找到所有生活问题的解答。愿神祝福你。